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陈修、藤毅、赵好德、翟善、李仁、吴林、杨思义、滕德茂、范敏、费振、张婉、周真、刘维谦、周真、端复初、李志、黎光、刘敏、杨静、林汉、严德明、丹安仁、朱守仁、薛翔、秦奎、赵柱、赵俊、唐铎、沈静、开济。陈修，字伯昂，上饶人，跟随太祖平定浙东，被任命为礼官。他援引律令，都本着宽厚的原则，完全改变了元朝末年的弊政。升任兵部郎中，调任济南知府。当时战乱之后，户户凋敝，而且有很多卫所将领在辖区内练兵屯田。陈修安抚治理有方，军民相安无事，流亡百姓恢复本业。皇帝嘉奖了他。洪武四年被任命为吏部尚书。六部的设立从洪武元年开始。镇江的藤毅首先担任吏部长官，协助省台裁定选拔、考核等各项法规大致完备。到这时，陈修与侍郎李仁详细考察旧典，参考时宜，根据地方的冲要或偏僻来决定设官的繁简。所有官员的升降以及考核功绩核实的方法都精心筹划，选拔制度井然有序。不久，在任上去世。之后，吏部制度多次创新，让进京朝见的官员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，确定内外封赠荫叙的典制，从福山李姓开始。天下朝政官各自撰写事迹文册，绘制土地人民图进献，以及拨用吏员的法规，从昆山余系开始。仿照唐六典，从五府、六部、督察院以下各衙门设官分职，编辑成书教，诸司执掌。确定吏考满，给由法作为司、尉、府、县的首领。选拔能写文章的谏生兼任州县官及学政、教育，从太兴翟善开始。三年一次朝觐、考核等地，从沂水杜泽开始。这是洪武时期选拔官吏的大致情况。六部最初隶属于中书省，权力轻，大多养成丞相的意志。藤毅、陈修以及詹同、吴林、赵好德等人在吏部任职被称为贤能，但也没有大的建树。到十三年，中书省被革除，六部的权力才专一，而选拔官吏尤为紧要。但皇帝用法严厉，余系因排挤宋讷被诛杀，翟善被贬，杜泽被任命为尚书，没过几个月被罢免。只有李信历任侍郎，被任命为尚书，将近两年在任上去世。藤毅，字仲弘，太祖征讨吴地时，以儒士身份被召见，留在徐达墓下，不久被任命为起居注，奉命与杨训文及古时无道之君如节、纣、秦始皇、隋炀帝的形式进献，说我想观看丧乱的原因，作为明显的警戒罢了。吴元年出任湖广按察使，不久被召回，提升在吏部任职一个月，改任江西行省参政，去世。赵好德，字秉仪，汝阳人，从安庆知府入朝任户部侍郎，升任尚书，改任吏部尚书。皇帝嘉奖他主持选拔公平，曾经召他与四府官进入内殿，坐着讨论治国之道，命令画师在宫中画像，最终任陕西参政。儿子赵毅，永乐年间官至工部侍郎。翟善，字敬夫，因共举历任吏部文选司主事。二十六年，尚书詹辉、侍郎傅有文被诛杀，命翟善代理部事，再升迁至尚书，通晓经术，奏对符合皇帝心意。皇帝说，翟善虽然年轻，但气度恢宏，别人比不上，想为他在家乡建造府地，翟善推辞，又想免除他家的庶籍，翟善说庶族应该增加，怎么能因我破例。皇帝更加认为他贤能。二十八年因事获罪，降为宣化知县，直到去世。李仁，唐县人，最初在陈友谅手下任职，王师攻克武昌，前来归顺，因常遇春推荐，代替陶安任黄州知府，历任侍郎，升任尚书，因事被贬到青州，政绩最优，提拔为户部侍郎，退休。吴林，黄冈人，太祖攻下武昌，因詹同推荐，被召为国子助教，经术超过詹同， 吴元年任浙江按察司佥事，又入朝担任起居注，奉命携带钱帛到各地求购书籍。洪武六年，从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，曾与詹同轮流主持部事。过了一年，请求退休。皇帝曾派使者查看他，使者悄悄到旁边房舍，一个农夫坐在小凳上，起身拔稻苗不田，容貌很端正谨慎。使者上前问：“这里有位吴尚书，在吗？”农夫拱手回答说：“我就是吴林。”使者将情况上报，皇帝为之嘉奖感叹。杨思义不祥其籍贯，太祖称吴王时被授予起居注。起初，钱粮隶属中书省。吴元年开始设置司农卿，让杨思义担任。第二年设立六部，改为户部尚书。大乱之后，人多荒废本业。杨思义请求下令民间都种植桑麻，四年后才开始征税。不种桑的缴纳绢，不种麻的缴纳布，如同州官中的礼部法。诏令许可。皇帝担忧水旱不时，急用时没有依靠，命杨思义令天下设立预备仓，以防备水旱。杨思义首先以国家财政为重，以农桑积贮为急务。所有新建设立虽然出自皇帝懿旨，但经划详细周密，当时称赞他的才能。调任陕西行省参政，在任上去世。整个洪武朝担任户部尚书的有40多人，都不长久任职，政绩很少显著。只有如太素、杨靖、滕德茂、范敏、费镇等人稍微有名声。太素、杨靖自有传记，滕德茂字思勉，吴人，从中书省院里任外任。洪武三年被召回，任命为兵部尚书，不久改任户部。为人有才辩，气量宏大，擅长奏书，一时的招来诏狱之文多出自他手，因事免官去世。范敏，文乡人，洪武八年举秀才，升任户部郎中。十三年被授予侍尚书，推荐齐如王本等人都被任命为四府官。皇帝因徭役不均，命编造皇册。范敏建议110户为一里，丁多的10人为里长，聚集一里的事务来供应每年议事，十年一轮，其余100户为十甲。后来就沿用这个制度不废。第二年因不称职被罢免。费镇，鄱阳人，洪武初年以贤良被征召，任吉水知州，宽厚惠民得民心，升任汉中知府。年成不好，盗贼兴起，发仓粟10余万斛借给百姓，让他们秋收后还仓。盗贼听说，都来归附，命令他们占据宅地，自行组织保武，得到数千甲。皇帝听说后，嘉奖了他。后来因事被逮捕，因有善政，特释放为保钞提举。11年，皇帝对吏部说：“资格是为平常人设置的，有才能的人应当破格任用。”越级提拔的有95人，而任命费镇为户部侍郎，不久升任尚书，奉命制定丞相、御史大夫以下官员的俸禄制度。出任湖广布政使，因年老退休。洪武初年，有个叫张婉的，鄱阳人，因贡士考试高等，被授予给事中，改任户部主事。一天，皇帝问天下财富、户口数目，他随口回答，没有遗漏。皇帝高兴，立刻提拔为左侍郎。景深殿火灾，他上言实政。年成饥荒，请求免除百姓租粮100余石，都被嘉奖采纳。张婉才思敏捷，有心计，年仅27岁，在任上去世。当时人惋惜他。周真，字文典，江宁人，元末流亡寄居湖南。太祖平定武昌，任用为江西行省佥事，历任大理卿。太祖认为唐、宋都有成律断狱，只有元朝以一时行事为调格，虚吏容易行奸，诏令周真与李善长、刘基、陶安、滕毅等制定律令。少卿刘维谦呈周真参与，书称太祖称赞。洪武元年设刑部，以周真为尚书，不久改至书侍御史。第二年出任广东行省参政。当时省制初开，政官多缺，吏治很少劝成。香山城冲进有志计，因劳累死于任上。周真写文章祭祀他，闻者感动。 一时俊义良吏雷州同知于其孙，惠州知府万迪，汝源知县张安仁，清流知县李铎，揭阳县城许德，连州知府托英，归善知县穆莹、周真都列出他们的政绩上报。穆莹是土司，托英是蒙古人，于是蜀吏更加劝勉。三年九月，召为御史中丞，不久隐病退休。皇帝初即位，成于元朝宽纵，用法太严，奉行者战战兢兢，律令既已完备，吏士才开始知道遵循遵守。其后多次离政，都以周真的书为开端。刘维谦不详哪里人，吴元年因才学被举荐。洪武初年历任刑部尚书，六年命详定新律，删繁就简，轻重得宜，皇帝亲自裁定颁布施行，后因事免官。周真，字伯宁，鄱阳人，江西十才子之一，官也做到刑部尚书。整个洪武朝担任刑部尚书的也有近四十人，杨靖最著名，而端复初、李治、黎光、刘敏也有名声。端复初字以善，溧水人，是子贡的后裔，从沈文称端氏，元末为小吏，常遇春镇守金华，召之幕下，不久辞去。太祖知其名，召为徽州府经吏，命令百姓自报田地，汇集为图籍，积弊全部清除，稍迁至摩勘司令。当时官署新吏暗读堆积，付出勾稽无疑。皇帝曾在朝廷赞誉他性格严正，人不敢以私事干求，辽蜀多因贪败，付出独以清白免罪。洪武四年，越级拜为刑部尚书，用法平正。杭州非粮食发掘，逮捕百余人，诏令复出前往处理。陈伟立刻辨明，知府以下都服罪。第二年出任湖广参政，命令来归附的百姓免除其赋税一年，流亡者都聚集，以治理的好闻名。因事被召回去世。子孝文，翰林代诏；孝思，翰林侍书。先后出使朝鲜，都住清洁，朝鲜人为他们立双清馆。李治，字文斌，德庆人，元末在和真麾下曾募兵平定德庆乱民，庞俊多赖他保障。明是客居岭南的茶陵刘三吴、江右伯严子忠、杨成孙坟、建安张志等都礼待他。洪武元年从和真投降，受中书段氏。第二年改都督府段氏，强力执法。五年升刑部侍郎、进尚书、治狱评述，派遣镇击山东，御制师践行。不久出任浙江行省参政。居三年，惠政显著。帝念李治年老，召回，曾入便殿见帝，访及时政。李治直言无隐，拜晋江王右相。王罪废，李治竟作死。黎光，东莞人，以相见拜御史，巡按苏州，请求赈济水灾，保全存活甚重。巡按凤阳、上峰市都切中石壁，皇帝嘉奖他。洪武九年升刑部侍郎，执法不阿，被御史大夫陈宁记恨，因是死在贬所。刘敏，肃宁人，举孝廉为中书省吏，曾目视卢龙江，但在余家让妻子之媳卖以奉母，然后入治室，姓廉介，有人送他瓷瓦器也不接受，为楚相府陆氏。中书省将梅官女妇给文臣家，众人劝他请求给以侍母。刘敏故辞说，侍母是子父的事，何欲他人。即省臣败，利多作诸，刘敏独无所欲。帝贤之，升工部侍郎，改刑部，初为徽州府同知，有惠政，卒于官。杨靖，字仲宁，山阳人。洪武十八年进士，选立科庶吉士。第二年升户部侍郎。当时任个司的多是进士及太学生，但时常有不法者。皇帝至，大告举通政使蔡轩、左通政如常、工部侍郎秦奎及杨靖，以讽励他们说，这也是进士太学生，能律职以称振兴。其见称如此。二十二年升尚书。第二年五月，诏在京官三年皆迁调，铸为令。于是以刑部尚书赵勉与杨靖换官。谕曰：愚民犯法，如啖饮食。 设法防之，犯者亦众。推恕行人，或能感化。自今违犯十恶并杀人者死，余罪皆令输诉北边。又曰，在京欲求卿等复奏，朕卿审决有恐有失，在外各官所拟，岂能尽当？卿等当详验，然后遣官审决。杨进呈旨言辩，多所平反。帝加纳之。曾居一五遍，门卒减其身，得大诸属僚惊异。杨进徐曰，为也，安有诸大如此者乎？帝闻叹曰，杨进此举有四善焉，不献朕求悦，一善也；不穷追头献，二善也；不讲门族，度小人侥幸，三善也。千金之珠猝然而至，略不动心，有过人之智，应变之才，四善也。26年，兼任太子宾客，同时领取两份俸禄。不久，因是获罪被免职。恰逢征讨龙州赵宗寿，下诏命杨进小玉安南运送粮食补给军队。杨进以平民身份前往。安南宰相李议员认为陆路运输艰险，想不遵奉诏命。杨进反复开导小玉，并且答应改用水路运输。李议员于是运送粮食20000石，到沱海江另外建造浮桥，以便到达龙州。皇帝非常高兴，任命杨进为左都御史。杨进公正忠诚有智，谋略善于处理繁重事务，审理案件明察而不苛刻，受到的恩宠最深厚，同僚中没有能相比的。30年7月，因替同乡修改诉冤状纸草稿，被御史弹劾，皇帝发怒，于是赐他死。当时38岁。当时有个叫林翰的人，字斗南，元武人，以秀才身份被举荐，进献乌雀论，被授予官职，历任御史。巡按陕西，上书陈述所辖地区的几件困苦事。皇帝认为他做得好，召见他的儿子，赐给衣服钱钞。林翰审理案件公平允当。等到回京，有感激林翰的人邀请他饮酒，想送给他很多金钱。林翰说，酒可以喝，金钱不能接受。皇帝听说后赞叹，提升他为右都御史。当时詹辉仁左都御史，两人议论政事，意见不合。林翰常常当面驳斥詹辉，詹辉怀恨在心。林翰被贬为刑部侍郎，改任礼部。后来被詹辉弹劾，降为左迁都御史。皇帝怜悯他年老，让他回乡。林翰因詹辉还在，有后顾之忧，不敢离开。一年多后，詹辉被诛杀，林翰又被提升为右迁都御史。不久退休回乡。林翰说话不检点，做官屡次受挫。然而因廉洁正直被皇帝所知，所以最终得以保全。又有吴地人严德明，由御史提升为左迁都御史，因病请求回乡。皇帝发怒，在他脸上刺字，流放戍守南丹。遇到赦免，被释放回乡。他穿着布衣步行，把自己等同于平民。宣德年间还在世，曾因事被御史逮捕，严德明跪在堂下，自己说曾在督察院办理公事，知晓法律条文。御史问他是什么官，他回答说，洪武年间的都御史就是所谓的严德明。御史非常吃惊，作揖请他起身。第二天去拜访他，他已经挑着行李搬走了。有个教授和他一起饮酒，见他脸上有刺字，戴着破帽子，问道，老人您犯了什么法？严德明讲述了先前的事，于是说先时国法很严，做官的人保不住脑袋，这破帽子不容易戴啊。于是面向北方拱手称颂圣恩，圣恩等等。丹安人，字德夫，濠州人，年轻时担任府吏。元末江淮地区兵乱，丹安人聚集一兵保卫乡里，被授予枢密判官，跟随镇南王伯罗普化守扬州。当时群雄四起，丹安人叹息说，这些人都是替别人扫除障碍罢了，王者的兴起应当另有不同。镇南王被长羌郡驱逐，丹安人无所归属，听说太祖平定吉庆，于是说这确实是对的了，率领部众归附。太祖很高兴，当即命令他率领军队守镇江，严整军队，敌人不敢侵犯，调任守常州。他的儿子背叛投降张士诚，太祖知道丹安人忠诚谨慎，没有怀疑他。 过了很久，升任浙江副使。强悍的将帅向百姓横征暴敛，名叫寨良，善安人，依法处置。升任按察使，征召为中书左司郎中、辅佐李善长裁断事务。调任瑞州守御千户，入朝任将作卿。洪武元年提升为工部尚书，仍然监管将作事务。丹安人精明敏捷多智谋，各种营造工程大小都符合标准，很合皇帝心意。过了一年，改任兵部尚书，请求退休回乡，赐给田地3000亩，牛70头，每年供给尚书一半俸禄。六年启用为山东参政，恳切推辞，答应了。在家居住，曾上奏请求疏通宜真南坝到浦树湾，以便利官民运输。疏浚转运河江都深港，以防止淤浅。将瓜州仓库移到扬子桥西，避免大江风潮的祸患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，再次授予兵部尚书，退休。起初，尚书皆为正三品。13年，中书省被废除，才升为正二品。而丹安人退休在前，皇帝念及丹安人是功臣旧部，20年特授资善大夫。同年12月去世，享年85岁。徐州的朱守仁，字元夫。元末也因保障功劳官至枢密同知，守卫书城。明朝军队攻下泸州，他举城归附，历任工部侍郎。洪武4年升任尚书，奉命考察山东官吏，符合皇帝心意。不久改任北平行省参政，因粮饷供应不上，被贬为苍梧知县。起初，朱守仁任元州知府，安抚伤残百姓，百姓很感激他。到这时，接连任荣州、高唐州知州，都有好的政绩。10年升任四川布政使，治理崇尚简明严厉。因年老退休，因事获罪罚做苦工，特令赦免。15年，云南平定，改威楚、开南等陆宣抚司为楚雄府，于是任命朱守仁为知府。他召集流亡百姓，平均徭役，建立学校，境内治理得很好。28年考核进京朝见，郡中百姓流泪送行，被任命为太仆卿。首先请求在江北滁州等地设立牧马草场，所辖14间98群，马匹大量繁殖，马政的整治从朱守仁开始。过了很久，退休。永乐初年，进京朝见，得病去世。薛祥，字彦祥，无为人，跟随于通海前来归附。渡江后，任水寨管军镇抚，多次随从出征有功。洪武元年，从水路运粮到河南，半夜到达蔡河，贼寇突然到来，薛祥不为所动，好言好语将他们劝散。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因正用兵，供应艰难，授予他京畿都漕运使，分司在淮安。他疏浚河道，修筑堤坝，从扬州到济宁数百里，徭役平均公平，百姓没有怨言。有功劳的人立即上奏，授予官职。元朝都城被攻下，官民南迁，途经淮安，薛祥多方安抚体恤。山阳、海州百姓作乱，驸马都尉黄琛抓捕惩治，牵连很多人。薛祥会同审讯，没有证据的全部赦免。治理淮安8年，百姓互相勉励为善。等到任期考核期满回京，百姓都焚香祝愿他再来，有的人画他的像祭祀他。8年授予工部尚书，当时建造凤阳宫殿。皇帝坐在殿中，好像有人拿着兵器在殿脊上打斗。太师李善长上奏说是各位工匠用了厌胜镇邪之法，皇帝将要全部杀死他们。薛祥为他们区分交替不在工地的，以及铁匠石匠都不参与，救活了1000多人。营建景深殿，有关部门将中将列为上将，皇帝恼怒他们欺骗，命令处死弃士。薛祥在旁边争辩说奏对不实，竟然杀人，恐怕不合法，得到旨意处以宫刑。薛祥又慢慢上奏说宫刑就成废人了，不如仗打后让他们做工。皇帝同意了。第2年改天下行省，未成宣布政司。因北平是重要地方，特授予薛祥，3年之绩号称第一。被胡惟庸所厌恶，因营建工程扰民被定罪，贬为嘉兴知府。胡惟庸被诛杀后，又被召为工部尚书。皇帝说谗臣害你，为什么不说？ 薛祥回答说：“臣不知道。”第二年，殷氏连累被杖打而死，天下人哀悼他。他有四个儿子，被贬到琼州，于是成为琼山人。孙子薛远，正统七年进士，景泰年间官任户部郎中，天顺元年提升为本部右侍郎，改任工部。奉诏堵塞开封决口黄河，回京后仍改任户部。成化初年，督管两广军饷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，因触犯汪直被免官。接替薛祥任工部尚书而有名望的有秦奎等人。秦奎，字文用，宣城人，洪武十八年进士，在督察院任职，奉命清理囚徒，宽严得当。皇帝嘉奖他的才能，提升为工部侍郎。当时营建修缮事务繁多，工部缺尚书，所有新作事务都由秦奎监管。起初商议登记各地工匠，检验他们的劳动力，确定三年为一班，轮流到京城三个月交接，名叫书班匠，尚未实行。到这时秦奎建议根据路途远近安排班次，登记造册，发给勘合，到期携带到工部，免除其家徭役，著为法令。皇帝念及秦奎心情，诏令有关部门免除他家的徭役。22年升任尚书，第二年改任兵部尚书，不久又改任工部尚书。皇帝认为学校为国家储备人才，而世子的金服和虚礼没有区别，应该更换，命令秦奎制定式样进城，共改了三次，式样才确定，赐给剑生蓝山、涛各一件，作为天下的先例。明代世子的衣冠大概创自秦奎。有个叫赵柱的，永宁人，有志向节操，因学问品行闻名，由训导被举荐贤良，提升为赞善大夫，受任工部尚书。上奏确定天下每年制造军器的数目，以及议定藩王工程制度。赵俊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由工部侍郎升任尚书。皇帝认为国子监所藏的书板年久剥蚀残缺，命各位儒生考定修补，工部监督工匠修制。赵俊奉诏监理，古代典籍才开始完备。洪武十两年，赵柱改署刑部，不久退休离去。赵俊十七年被免职，而秦奎在25年9月因事获罪自杀。唐铎，字振之，洪县人，太祖初起兵时就在身边侍奉，守卫濠州，随从平定江州，受任西安县丞，被召为中书省管沟。洪武元年，汤和攻克延平，命唐铎任知府事，安抚召集新归附的人，市民安定。任职三年，入朝任殿中侍御史，又出京任绍兴知府。六年十二月，被诏授任刑部尚书。第二年改任太常卿，遭逢母亲丧事，特给一半俸禄。十四年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兵部尚书。第二年开始设置谏院，任为谏议大夫。皇帝曾与侍臣讨论历代新废，说假使我的子孙像成王、康王，辅弼之臣像周公、少公，就可以祈求上天永赐天命。唐铎于是进言，预先教育太子，选择左右辅佐教导，是宗庙社稷万年的福分。皇帝又对唐铎说，人有公私之分，所以言论有邪正，正言误在规谏，邪言误在诽谤谄谀。唐铎说，诽谤近于忠诚，谄谀近于宠爱，不被迷惑，那么谄佞之人自然远离。不久降为监察御史，请求选拔贤能京官，走遍郡县，访求贤才，体察官吏，选拔历练老成、声望隆重、名望高的人，担任不正使、按察使的职务。皇帝听从了，不久又提升为右副都御史，历任刑部、兵部尚书。22年设置詹事院，命吏部说辅导太子必须选择端重之士，三代的太保太傅礼制非常尊严。兵部尚书唐铎谨慎厚道，有德行度量，任命为詹事，仍领尚书俸禄。因唐铎曾请求预先教育的缘故，同年退休。26年启用为太子宾客，升任太子少保。28年龙州土官赵宗寿因上奏郑国公常冒死事不实，被召见又不来，皇帝发怒，命杨文统大军前往征讨。 而命唐铎招抚小玉。唐铎到后，查得常茂确系病死，赵宗寿也服罪来朝。于是诏令杨文移兵征讨，奉义株洲叛蛮，即命唐铎参议军事。过了一个月，各蛮被平定。唐铎观察地势，请求设置奉义卫及相武、河池、怀集、武仙、贺县各处守御千户所，以官军镇守，都得到批准。唐铎是忠厚长者，性格谨慎周密，不随便获取或给予。皇帝以故旧之礼对待他，曾说唐铎从朋友到臣子至今30多年，他与人交往不至变了脸色，绝交也不出恶声。又说都御史张辉刚只果断嫉恶如仇，虚吏不能肆意贪污，满朝都是毁谤讥讽。唐铎厚重，又有人说他懦弱无所作为。人心不古，竟有这样吗？后来张辉最终因罪被处死，而唐铎的恩遇不变。30年7月在京城去世，享年69岁。赐予住丧财物很丰厚，命有关部门护送他的灵柩回乡安葬。沈静，字尚贤，钱塘人，与唐铎同任兵部官职，以精明敏捷著称。皇帝曾因功臣子弟多违法，撰写大诰22篇，晓谕天下武臣，都令他们诵读学习，使他们知道警戒。不久又用谕诫8条班事将士。当时沈静以士兵部侍郎长部侍，一切训斥事宜都秉承旨意施行。不久升任尚书。广西都司建桥楼，青州伪造军器，都擅自征收百姓财物。沈静请求凡都司卫所营建制作，必须都督府上奏批准，官方供给物料不得擅自一时百姓，违者治罪，仍禁止武臣干预民政事务。当时战事刚停息，武臣暴虐蛮横，多次触犯法令，到这时才收敛，是沈静的力量。皇帝曾告谕治理的关键在于禁用贤才，斥退不孝之人。沈静于是说，君子常少，小人常多，在于在上位者激励罢了，贤者被举用，不仁的人就远离了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好。23年，命沈静与工部尚书秦奎互换官职，赐给诰命奖励小玉，不久恢复原任，后来因事免职。明初卫所世袭军籍及军卒勾补的法规都是沈静所制定，然而名目琐碎，不及繁多，官吏容易做坏事，整个明代很为百姓祸患，而军位也日益耗减。详情记载在《兵志》。潮州生员陈志，父亲在戍守军籍中，父亲去世，陈志被勾补，请求回乡完成学业，皇帝命令削除他的军籍。沈静以缺军武为由坚持不同意，皇帝说国家得到一个士兵容易，得到一个读书人难，于是削除军籍。然而这都是特别的恩典。开济，字来学，洛阳人，元朝末年担任察罕帖木儿的长书记。洪武初年因明经科被举荐，被任命为河南府训导，后入朝任国子助教，因病免官回乡。洪武15年7月，御史大夫安然推荐开济有治理官吏的才能，征召他试任刑部尚书，过了一年正式受职。开济以综合考核政务为己任，请求天下各官府设置文部，每天记录所办事务，考核得失，又对各部公文往来设立期限，确定功过。又说军民因小事犯罪的，应当立即判决遣送。几个月间，积压的公文全部清理完毕。皇帝认为他非常有能力。适逢都御史召人进言，先前通过贤良方正、孝悌力田各科所选拔的人才，安置在郡县中大多不称职，应当考核他们的去留。开济逐条建议，将精明行修作为一科，恭喜文辞作为一科，通晓书艺作为一科，人品俊秀作为一科，练达治理作为一科，言有条理作为一科，6科都具备的为上等，3科以上的为中等，不到3科的为下等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开济机敏聪慧，有才能和口才，凡是国家制度、田赋、诉讼、工程、河渠等事众人无法决断的，开济一经筹划，便有条理和规范，可以作为后世遵守。因此皇帝非常信任他，多次让他担任顾问，并监管其他部的事务。 人们因此忌惮他，诽谤议论纷纷而起。但开济也苛刻严厉，喜欢用法律伤害别人，曾奉命制定诈伪律。开济建议的法律细密巧妙，皇帝说，张开密往来网罗百姓，可以吗？他又设立名为寅戌之书的簿册，用来考核下属的出入。皇帝严厉责备说，古人以卯时酉时为常规，现在让办事的人早晨寅时来，傍晚戌时走，奉养父母，会见妻子儿女，能有多少时间？他又制作榜文告诫下属，请求在文华殿张挂。皇帝说，告诫下属的话，想要张挂在宫殿朝廷上，这难道是臣子的礼节吗？开济惭愧谢罪。不久，开济让郎中筹掩饰，放了死刑囚犯，被狱官揭发。开济与侍郎王希哲、主事王叔征将狱官逮捕，并打死了他。同年十二月，御史陶厚仲等人揭发了这件事，并说开济上奏时把奏章藏在怀里，有时隐瞒不说，窥伺皇帝的心意，务必持模棱两可的态度，奸诈狡猾，不可揣测。他还一使外甥女为奴婢，妹妹早年守寡，他赶走了妹妹的婆婆而夺取她的家财。皇帝大怒，将开济关入监狱，并将王希哲、裘延等人都处死示众。赞誉说，六部的制度仿效州官，是用来辅佐君王治理国家，振兴各种政务的责任非常重大。明朝建立，设立官职，分派职务，立法并然有序，又通过三途用人，寻求贤才更加广泛。像陈修、藤毅掌管权选之法，杨思义、范敏治理赋税徭役，周真制定律令，善安人领导将作监，以致沈静、开济等人的规划经营都委曲详尽完备，大小事务不遗漏。考察他们的规划，固然是一代政治的开端吧。